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愿意我们一起翻开手上面的圣经尼希米记第七章，记载在旧约的圣经第597页。尼希米记第七章，旧约的圣经第597页，我们会由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在第五节我们会读到去要照家谱计算那里就会停下来。第七章第一至到五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诵读，预备起。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山，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在这几个月，讲坛带领大家来到去进入尼希米记，从尼希米这一位属灵的领袖的生命带给我们很多学习的地方。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尼希米他排除万难，经历了52日城墙修完。当你面对一件又大又难的工作，花了很多的心机，绞尽脑汁，终于完成了，你有什么感受？你会想你会怎样来到去庆祝？又或者你花了很多个晚上来去到通宵达旦，来到去温习，终于考完一个很重要的专业试？又或者你准备搬入去住那间屋，花了很多的时间心机去设计去布置，装修师傅呢是吧，一拖再拖那个的完成日期，终于可以入伙了，你有什么的心情？很多人以为尼希米记的中心是重建城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尼希米记去到六章十五节其实就应该要举行一个很盛大的庆典，就应该结束。但是为什么仍然还有一半多的篇幅呢？一个阶段的结束往往都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尼希米记的焦点不单是城墙的重建，没错，城墙固然能够去保障保护以色列人的安全，但同样神亦都藉着这个的城墙来去到去成为一个工具去建立人。艰巨的任务仍然未完结啊！尼希米记在第七章的开始，重点将会放在以色列民这一班的圣民的建造的里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讲，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圣民的建造比圣城的重建更加之艰巨。大家应该都知道，以色列人在过去被掳70年，有五件的事情是十分之伤痛的事情。让我们都去先去回顾以色列人被掳期间那个的境况。第一，他们同神的关系变得疏远。在大卫和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当中有很多的王行耶和华所为恶所为恶的事，神就让他们被外邦所亡，被掳巴比伦70年。在这70年的里面，他们同神的关系很脆弱，他们甚至没有怀疑神究竟在哪里。甚至在巴比伦长大的以色列民忘记了哪一个是耶和华神。另一方面，这班以色列民他们忽视了敬拜。以色列过去在圣殿里面去敬拜，按着摩西所颁的律例来到去守节，有不同的献祭。在他们整个的生活献祭这个的敬拜就成为他们整个生活的核心，而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被掳这七十年的里面已经没有了圣殿，只有会堂的设立。新约里面经常提到会堂就是在被掳的时候所产生， 没错，他们在会堂里面会一起来到去读经，来到去敬拜，但他们失去了敬拜的焦点，只是徒有敬虔的外表。另一方面，他们自我为中心，当这班以色列人接触到亚述、巴比伦这些这么强大的帝国，见到他们商业几咁嘅繁荣，外族人的生活几咁嘅丰裕，咁好的出产，令到他们极其向往，他们开始来到去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安定繁荣的生活，他们投入在外族这些社会的里面，他们不再关心和神的关系，各人只是为着自己而生活。另一方面，道德的沦亡，以往这班以色列民成为神的选民为荣，他们严格地来到去遵行神的律法，很可惜在这七十年被掳的时候，他们开始松懈，他们忘记了神的吩咐，甚至乎不再切合遵行神的教训，他们去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甚或乎将外邦人敬拜的偶像带进他们的家庭里面，道德标准大大的降低。而这一班以色列民更加是一班失去理想的人，在被掳期间，他们的身份极之低微，他们失去了人的尊严，成为了奴隶，在周遭的环境的腐蚀，以致到他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目标，失去了起初对神那份信靠的心，无奈地来到去生活下去。各位弟兄姊妹，这五种的境况和我们今天又相不相似？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好像变得越来越疏远，对神失去了信心，也有一些只是落在一个的表面的敬拜里面，有形无神，他们有敬虔的外表，但心里面却没有神在里面，他们敬拜神只是一种的点缀，一种的装饰，心里面很空洞，流于表面化。我们又会不会自我为中心，只顾每日的来到去赚取金钱，各人就来到 去偏行己路，对教会对神的工作就不再理会。人好像越来越自私，今天的社会好像讲金多过讲心，没了爱，没了关怀。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道德标准岂不是每况愈下吗？我们好像渐渐被世界那个的标准代替了上帝的标准。今天很多人可能活在一个很迷失的社会里面，面对工作失去了理想和那份的热诚，所以我们不要再停留在被掳的时期，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在神里面能够重建。尼希米深知道单单将城墙修好是没用的，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城市正在百废待兴。当城墙修好的时候，没错，如果没有好好的管理，如果以色列民仍然不听神的话，仍然悖逆神，修好的这个城墙最终都会再一次被毁坏，所做的就会白费。尼希米在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他重建以色列民生命的优次。当城墙修完之后，城门安妥以后，这个的省长做了一些重要的任命，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他们都指派在不同的任务的里面。守门的就是指导耶路撒冷的城门，因为这个是城门这个的要塞，所以要加强这个防卫，确保安全。他派守门的来去到去守护城门，不让仇敌来去到去攻击或者是伤害住在里面的人。尼希米不单只要建造一个坚硬的城墙，使到耶路撒冷和外界来到去隔开，更加重要的，他要培植这一班以色列民的生命，使到他们能够茁壮，在他们的生活的上面要远离世界。教会作为一群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重拾一颗警醒的心。究竟什么是警醒？警醒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来到去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思，明白也都去遵行主那个的旨意，这个就是警醒。警醒能够孕育一个谨慎自守的生命，一种节制自制的人生， 有能力咁样嚟到去规限自己喺神嘅心意嘅里面。歌唱嘅系指到带领百姓嚟到去敬拜神。尼希米好想嚟到去提醒呢一班嘅同胞，佢哋首要嘅任务系要确保神喺佢哋个人、喺佢哋嘅社群、喺佢哋嘅国家嘅里面成为生活嘅核心。呢一位嘅省长嚟到去将维持圣殿嗰个嘅崇拜视为最优先。尼希米当时就已经警觉得到世俗嘅观念已经渐渐咁样渗入喺呢个社群嘅里面，于是佢极力咁样嚟到去反对危害以色列属灵价值嘅事情，不遗余力咁样嚟到确保呢一班以色列人要以一个蒙神悦纳嘅方式嚟到去敬拜，并且将佢成为最紧要嘅事情。而尼希米更加要确保利未人被指派喺以色列人成为佢哋嘅老师，将真理传递俾呢一班嘅百姓。长久以嚟，利未人就喺以色列群众嘅里面扮演一个属灵嘅角色。尼希米知道喺佢管辖呢一个省嘅里面，每一个嘅社区、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有一个嘅老师嚟去到去分享神话语嘅真理，并且能够应用喺日常嘅生活嘅议题里面。今日我哋亦都同样活喺一个主张相对论同埋多元化嘅时代嘅里面，好需要有神嘅仆人将神嘅真理嚟去到去传递开去。呢一个嘅仆人就係讲緊我哋在座每一个。究竟今日我哋有冇锐意去成为真理嘅传递者？今日我哋嘅言行係咪活出神嘅话语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听到一句嘅说话，哇，压力好大。究竟乜嘢先至系压力？压力系讲緊可能喺你外面嘅里面有好多嘅担子，责任好大，而同时间里面亦冇足够嗰个嘅力量去承受。今日冇错，人因着经济嘅压力、工作嘅压力，学生又要面对功课考试嘅压力，所有嘅人都感觉到压力好大。呢度亦都反映咗我哋里面嘅力量唔够。我哋作为主嘅门徒，我哋应该确信主复活嘅生命岂唔系已经喺我哋里面？两个星期前，当我哋喺复活节崇拜嘅里面，我哋一起高歌赞扬，哇！主已经复活啦！究竟主复活嘅大能有冇喺我哋每一日我哋所面对嘅事情嚟去到去彰显？我哋能唔能够成为呢一个嘅见证？我哋知道耶稣能够担起人生最重嘅重担，能够担起最忙碌嘅生活。呢、这个我相信过去今日我哋仍然能够去经历得到。今日世人发明咗好多减压嘅方法，例如去旅行啊，系咪啊，唱 K 啊，跳舞啊，或者去饮酒啊，狂欢作乐啊，打机啊，咁样好多嘅低头族出现，好多呢啲咁嘅方法嚟到去减压。但系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好知道最好嘅减压方法，莫过于只系单单嚟到神嘅面前。呢个系一个公开嘅秘密。今日我哋灵修嘅生活，灵修嘅光景系点样？灵修嘅生活系咪成为咗我哋每一日最优先要做嘅事情？今日我哋有冇时间嚟到去分别出嚟，嚟到去藉住祷告、藉住读经、藉住唱诗嚟到去与神相交？当我哋只要有一颗好似鱼鹿渴慕溪水，一颗渴慕亲近神嘅心，我哋就能够去与神相交。喺祷告嘅里面，喺诗歌嘅歌词嘅里面，喺经文嘅里面，我哋就能够遇见神，并且喺当中能够去得着真正嘅平安、喜乐同埋满足。让我哋唔好失去咗呢啲与神相交嘅机遇，让我哋唔好停止聚会，唔好唔翻小组团契，否则我哋只会逐渐咁样、逐步咁样离开神越嚟越远。第二，尼希米佢重建以色列民呢一班生命嗰个嘅委身，一个好嘅领袖唔系包办晒所有嘅侍奉，佢总系会发现身边嘅人培育佢哋， 一个领袖，一个好嘅领袖，佢唔会垄断权力，佢会分配权力，佢会将从神里面嗰个嘅意象嚟到去传递俾其他人，以至到佢同呢一班嘅人一齐嘅嚟到去完成神嘅工。尼希米佢吩咐一个佢嘅弟兄哈拿尼，对于哈拿尼，我哋其实唔会陌生，因为喺第一节嘅里面呢一个嘅人物就系去到尼希米嘅面前，将耶路撒冷荒凉嘅情形话俾尼希米知道。佢同尼希米称兄道弟，生命相同，患难与共咁样嚟去到参与喺神嘅圣工嘅里面。而另一位嘅人物哈拿尼亚，佢原本就系一个营楼嘅宰官，对于城门嘅守望佢好有经验，而且经文话俾我哋听，佢系忠信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乜嘢系忠信？意思即系话忠心而又信实。一个忠心而又信实嘅仆人，就能够将主人嗰个嘅吩咐，将主人嘅本质爱同埋公义，喺主人唔喺度嘅时候，仍然能够传承开去。一个敬畏神嘅人，佢将佢整个嘅生命生活嚟到去向神嚟去到委身，佢唔再为自己而活，佢唔再走呢一个世界嘅道路，佢只系单单嘅嚟到去为神而活。佢让佢自己生活嘅每一个部分都要作出敬虔。更加可贵嘅就系哈拿尼亚唔单止敬畏神，而且佢系敬畏神过于众人。有一位属灵嘅前辈喺前同我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话作为做导师、组长、生命师傅、传道牧者都好，属灵嘅生命唔好成为别人嘅樽颈。意思即系咩？意思即系话我哋要一生嘅嚟到去追求属灵嘅长进同埋进步，以至到我哋能够持续咁样嚟去到去成为我哋所牧养嘅其他人嘅祝福。尼希米喺选立领袖嘅时候，佢好注重呢啲人嘅属灵嘅光景。呢一班人都系愿意委身喺上帝嘅国度嘅里面，呢一班人都系满有感染力嘅人。今日我哋愿唔愿意委身喺别人嘅成长嘅里面？我哋相唔相信生命系可以影响生命？我哋相唔相信今日我哋嘅生命系可以感染我哋身边嘅人呢？我唔知道你睇过呢出戏未？五个小孩的校长啊！如果你睇过，你大概知道呢出戏嘅内容啊，即系你知道咩叫催泪弹系咪？咁啊，呢一出咧绝对系一个催泪戏嚟嘅 ，OK 啊！所以咧，你未睇嘅时候咧，我鼓励你记得要带包纸巾啊！呢一套戏讲到有一个嘅校长，因为佢喺度反思紧真正教育嗰个意义。所以他离开了这间名校，不再做这间名校的校长。在一天去看报纸的时候，见到元朗有一间幼稚园来到去聘请一位的校长，于是乎他就去应征。当他去到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哇，他见到这间的幼稚园残破不堪，而这间幼稚园只是得五个小朋友。当他见到这一幅的情景，佢深深嘅感动，于是乎佢决定嚟去到去担当呢一个嘅角色。而呢一间嘅幼稚园所能够俾到嘅人工系唔多嘅，好少好少。但系呢一位校长佢唔介意，佢开始嚟去到去接触呢五个小朋友，唔单止系呢五个小朋友，同时间亦都系五个小朋友背后嘅家庭。佢让呢五个嘅学生唔单止能够重新振作嗰个嘅求学嘅意欲同埋动机，更加当佢去接触呢五个家庭嘅时候，亦都带嚟透过佢实际嘅行动，带嚟俾呢个家庭重新有一个嘅盼望同埋转化。终于呢一间面临废校危机嘅幼稚园呢，起死回生，喺五年内由学生只有五个人，变成今日有六十几人。戏中有一句嘅说话，我到呢一刻仍然都好深深嚟到触动。佢话最好嘅教育唔在于设施，最好嘅教育系喺老师嘅心。我唔知道 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位这样的老师或者导师曾经很深深地来到去影响你？你还记不记得他对你的爱和教诲？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位这样的恩师，他就是这样以生命来到去影响生命，用爱心用行动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留下一点的一滴。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承受了这一份的祝福，我们又愿不愿意委身在不同的侍奉的角色的里面，可能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将上帝的祝福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带给神想要我们去服侍的群体呢？很快我们会有多个地方见到97号。神除了感动我们来去到去用金钱的奉献，同时间我相信神仍然在动工，神好想你去到藉着这个地方，藉着50号加97号继续的来到去为主得人。在当中我们怎样呢？不是硬件，而是很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到去参与在不同的岗位的里面，让我们学习怎样去成为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按住神给我们的感动成为一个委身的工人。第三方面，尼希米去重建以色列民生命的规律，他颁布了很多的看守的条例，在黑夜的里面充满危险的时候，尼希米吩咐必须紧紧将门来到关着，直至到太阳上升才能够开门，而仍然有人看守的时候，亦都要将门来到上山，要好好的来到去管理进速的时间，不能够松懈，免得仇敌找到任何机会来到去伤害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我们的生活上，可能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范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帝起初的本意，按住上帝给我们的规律来去到去生活，好好的来到去活出真理的教导，将祷告的生活延伸在我们在每一日生活里面，我们所接触到每一个的人事物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属灵的生活方式。同时间，他也要求每一位耶路撒冷居民要按住班次来到去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安排。人始终都是有私心，对自己的事会更加来到去着紧，就正如尼希米他同样用过这一招，在第三章的里面要求这一班以色列人呢来到去收足自己房屋前面那个的地方一样。根据尼希米，不单止在圣城每一个的门要有守卫，更加他要吩咐每一户亦都要有守卫。今天我们作为家庭的守护者，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到去对进入我们家庭里面一切的人和事物去负起责任呢？我们有没有来去到去阻止今天扭曲了世界已经扭曲了的一些思想价值观渗入在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敌人呢？也是说我们怎样来去到去守望我们的下一代，以至到今天他们所接收的资讯他们所看的书，所看的杂志，所听的歌，甚至乎在他们的网络的世界所识的每一个朋友的里面，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到去负责。今天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去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面前活出一个爱神而又敬畏神的生命的样式？当你回顾在你过去养育这些的孩子的片段里面，请问我们是不是忠心咁样嚟去到去守望佢哋，成为佢哋嘅守望者？我哋有冇每一日嘅嚟去到去为着佢哋嘅成长好好嘅嚟到祷告？亦或我哋已经太忙，忽略咗佢哋成长嘅需要，以至到我哋纵容呢一班嘅孩子嚟到去要挟我哋？神学家奥古斯丁，佢自小天资聪颖，爸爸妈妈对他的期望很高，爸爸很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盼望他能够成为律师政治家，而他妈妈只有一个心愿， 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所以由细到大，他就教导他来到去读圣经，很恳切地为着这个儿子来到去祷告。奥古斯丁很聪明，学业精进，他前路前程好像很感受，但是他在青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变得很爱享乐，很放纵情欲，而且陷入在异教的一个的迷误的里面。当他妈妈见到他的儿子越来越离开他自己那个的期望的时候，作为母亲的他固然很心碎，但他却没有灰心。他继续不断的来到去为儿子的来到去祷告，来到禁食祷告，即是每晚呢来到跪在床前，流泪的痛哭来到祷告。结果奥古斯丁在一次在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他与神相遇，之后悔改归正，来到去成为主大能的仆人。因着他的妈咪对奥古斯丁的不离不弃，因着他用了30年摆上他的膝头哥，摆上他的泪水来到去为他儿子祷告，终于将奥古斯丁从魔鬼手中抢回来，成为上帝的仆人。这个实在是令人感到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如果在座我们有一些的孩子，他在属灵的生命好像突然间变得很冷淡，或者他未经历得救，我们千祈不要跟他们说教，因为我们不能够用啰嗦使到他进入天国。真正的能力不在于你提高你的声线就可以，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来自在圣灵的大能。最后一样，尼希米他重建这一班以色列民生命的宝贵。尼希米开始来去到去为怎样来到去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来去到作出一些部署计划。他照着家谱登记被掳归回的人，使到耶路撒冷的人口来去到去加增。我不知道当你一路看第六节到第67节的时候，你有啲乜嘢嘅感受呢？当你一路睇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忽略咗一个嘅关键，一个嘅重点。喺你睇嘅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哇，枯燥无味。记载边个子孙有几多啊？有几多啊？咁样就唔想读啊。好自然，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嘅自动嘅机能，就会不如 skip 咗佢啦。直接进入第8章呢一段嘅记载。归回的人的家谱，其实在以斯拉的第2章除了几个名字和有一些数目出入之外，两处的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同样一份被掳归回的名单，一个写在工程的进行之前，另一个写在工程完成之后。显然要告诉我们，不理是重建圣殿或者是城墙，重点不在于建筑物，重点在于人的里面。这个迁移人口的方式，你去到去满足耶路撒冷属灵社会经济的需要的想法，经文告诉我们，不是尼希米自己来想出来，而是神感动尼希米的心，招聚贵就官长百姓，照他们的家谱来到去计算。这一班我们称之为愚民，不是愚昧的愚，是有愚那个愚的愚民。他们归回的百姓数的名单数起来呢，其实是5到50000人。但是这一班人在神的眼中却是十分之宝贵。你留意一下，神数点是非常之精细。你看看，撒土的子孙有845名，宾内的子孙有648名。圣经从来都不会讲话大概有600多人啦，或者有700人左右，而是数算到648、2322、667、2067。你会发现到神是数到去个位数，换句话讲，一个都没有被遗留，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数算里面。 在重建这一班以色列的圣民的里面，一个都没有被遗留。这个给我们有几大的安慰。无论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是一个什么的境况里面，无论这一刻究竟我们面对什么的事情，无论我们和神的关系究竟有多远，无论我们信主有几长，或许我们在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独特和美丽。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一位全能全爱的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本质、神的本性，神就是爱。他和这班选民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一部的爱恋史，其中经历过无数无尽的爱恋、立约、背约、呼唤、责罚、悔改、重新建立关系，一个永无止息的循环，从在旧约创世纪伊甸的乐园，直至到新约，到今日，从未停止过。在这个世界可能告诉我们，如果你很聪明，你很能干，你很有学识，你有多少个学位，你很有钱，你就很特别。不过神从来都不是这样看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你就是很独别，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条件。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因为我们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从紧古到永远，我们是神独一无二的杰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绝无翻版，亦都没有滥制。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独特的拣选。We are made in heaven. 我们是天国制造。生命的优次、生命的委身、生命的规律和生命的宝贵，成为尼希米重建以色列民首阶段的工作。愿意我们这一刻都来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命，究竟今天我们会不会远离神好远，又或许我们会不会在罪里面来到去被罪来到去纠缠。如果你发现对神好像越来越冷淡，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生命或者在教会那个属灵的活力已经越来越衰退，这一刻神邀请你，邀请我们来到去祷告。只有神能够使死人来到去复活。又或许在家庭的关系上面，可能是夫妇的关系，或者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和子女的关系正面对很大的张力，属灵的生活渐渐地好像很衰微。我们需要来到去呼求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赐予生命。耶稣说祂就是生命，神已经应许只要我们来到呼求祂的时候，神必定会赐予一个丰盛活泼的生命。又或者在在座当中，我们的生命可能面对着很多的逆境，但我想告诉弟兄姊妹，逆境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不要失望，我们要仰望神。面对着很多的冲击、变幻不定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能够仍然可以靠主刚强，我们能够靠着主恩典再一次来去到在神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建造起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我们对神那份的爱心，建立我们在耶稣的里面那份的信心和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的来到祷告。我想你用一分钟的时间为着这一刻你所面对的事情来祷告，求主来去到去加力给我们，来去到向我们说话，你去到去鼓励我哋，勉励我哋。主耶稣，求你施恩、怜悯、 我们这里每一个的属你的儿女。主啊，愿你向我们说话，察看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主啊，每一个的生命你都没有轻看到。主啊，我们是属你的儿女。主，或许今天我们是一个很乏力的境况的里面，或许我们今天是一个软弱无助的里面，但是藉着这一章的经文，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甘心活在被掳的里面，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主啊，所有被掳归回的每一个在你眼中的里面都是几咁的宝贵。主啊，求你的安慰，求你的平安临到我们，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大爱来去到去滋润我们，激励我们，兴起我们，将我们里面的软弱，将我们里面的黑暗来到去奉主的名来到去讲出去，激励我们来去到好好的来到去为主而活。主，我们每一个的生命这一刻我们的光景你一一都知道，主你没有轻看。主，就求你用你的慈诚爱索围绕住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刚强，靠主夸胜。主，让我们生命的摆上，我们的奉献，我们每一个虽然是很微小，但是在你里面你却是我们为珍贵的器皿。主，多谢你，多谢你就是这样用永远的爱来到去爱我们，爱到底。多谢你这样来到去看重我们每一个，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意天父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每一日经历神的保守和同在。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